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李白曾经写过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然而最后这两句实际上是我在下面这一段要给大家去分享的。宣父犹能畏后生，唱父未可轻年少，别看不起年轻人，莫欺少年穷。今年春节的贺岁档，当我看到《修士少年》的时候，我居然还能在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我知道我心中的那个怒吼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我们今天要给年轻人更多更多更多的机会。我们在科学上一直会这么讲一个论断，其实一个权威是要颠覆之前的权威，科技才可能得以去进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尤其在科技创新上，我们不叫尊老爱幼，而要尊幼爱老。因为你知道成名的大家，他的最了不起的贡献都是在他们未成名的时候而发现的。20岁到40岁是每一代科学家的创造力的，特别是颠覆性的创新的巅峰黄金年龄。这是一个统计，提出正确谬误者的年龄范围。什么叫正确的谬误？他说的是对的，但是跟当时的主流科技格格不入。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那一年他才20多岁啊，有多少人能看懂？而今天过了100年，我们知道他都对了。你会发现21到41岁那三个柱子是最高的，而到60岁以上，我们可能越来越难以去提出一个可能对这个世界有一些全新想法的一个东西，即使有，恐怕他已经是年轻时候就已经储备好了，只是到老的时候，如哥白尼晚期、达尔文后期才会把这个想法讲出去。所以只有在科学上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我们才可能会看到我们的科技会以更快的速度去加速推进。2019年7月20日是阿波罗登月50年，这是阿姆斯特朗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NASA 说我们终究还会回到这里。我是做生命科学的，我太知道了这一小步在生命界也有很多可以与之比肩甚至超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比如说这条鱼，这条鱼叫提塔利克鱼，靠着自己的两个前鳍爬到了陆地上，从而开启了水生到陆生鱼类向两爬类演进的征途。他放弃了海洋，他收获了大陆、天空、太空。这是什么？这是鱼类的一小步，却是脊椎动物的一大步。这就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这就是五月花登陆了普利茅斯，这就是阿蒙森到达了南极，这就是堪比阿姆斯特朗的那一小步。当双减政策出来的时候，这个段子也被拿出来讲，这很明显是一个生物学家写的段子。据说这是一只写不完家庭作业、考试不及格的提塔利克鱼，被妈妈骂到了陆地上，从此就开启了鱼类的一大步。我经常半开玩笑的讲，人类进步的本质是下一代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就像你也不听你上一代的话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人类就一代一代的强大起来了。认知生命科学不能以人为中心，要明白对自然应怀有深深的敬畏。即使今天的技术再怎么发展，已知圈越大未知圈更大，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也更多。当我学习了生命科学很多年以后，我明白了没有科技的人们可能是愚昧的，但没有人文的科技却往往是危险的。在这个过程中，怀有谦卑和敬畏就是每一个生命科学人所应有的态度，也是我们去理解人类的死亡和临终关怀安宁疗护过程中能不能扩展自己的边界，去想到万物众生呢？那么认知生命科学 重点是认知什么？探索自然的宏伟，去感受人类的卑微。然后你会了解到造物的神奇，去认知众生的平等。进而你就会有悲天悯人的共情，而有超脱生死的达观。佛观一滴水，八万四千重，微生物一条命也是一条命啊。当有这样的想法之后，你可能就更加会觉得不惑，也觉得我们生而为人的意义。我们作为当前地球上智慧最高的物种，理当让这个地球做得更好。我本山川，即命草木，与光同尘，唯爱常在。愿大家在我今天的分享上，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谢谢。